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希伯来书生命读经第61篇，这一篇是发芽的杖，这是这一系列信息的第一部分。本系列有两篇信息都讲到发芽的杖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发芽的杖。很少基督徒完全认识发芽的杖的意义，许多人只把发芽的杖这段记载当作有趣的圣经故事，说到一根枯木如何在一夜之间发芽开花结果，但是这件事在神圣的启示中不是一件小事。许多基督徒注意到帐幕的事，我们曾经看过在帐幕的外院子有祭坛和洗濯盆，在圣所里有陈设备的桌子、灯台和香坛，而在至圣所里有见证的柜。见证的柜是至圣所里唯一的单位，表征基督是神独一的见证。柜内包含三样东西，就是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法版。在前面三篇信息里我们已经讲过，第一样就是隐藏的玛拿。许多基督徒都懂得一点玛拿的事，知道这是属天的食物，表征基督是生命的粮，然而对于发芽的杖的意义却感到难以领会。以色列人在旷野有过许多的经历，主也吩咐他们把所经过三种经历的象征摆在他面前，这些象征就是见证的板、玛拿和发芽的杖。以色列人在西南山领受律法以后，主告诉他们要把两块法板放在约柜里，又要把一满俄梅尔玛拿放在罐里存在主面前。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也曾经过一些背叛的经历，民数记16章记载了其中最严重的一次背叛，在那次背叛中就有了发芽的杖，这杖放在约柜内的见证之前作为一个记号。借此我们看见在每一项都是从以色列人的经历中产生的，这些都不是教训，乃是他们经历的结果。因此我们若想要靠自己的头脑或只为了知识而研究这三项，就必定不会成功。我们只能从我们的经历中用我们的经历来领会，并且这领会也是为着我们的经历。我们若要明白发芽的杖，就必须知道一些背景。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般人做他团体的彰显，好彰显他、代表他，使他能得着一个管制的范围，就是一个国度，而在其中完成他永远的经纶。许多人以为神偏爱犹太人，只为他们做事，只给他们好处，而不理会外邦人，这是宗教的观念，不是神圣启示的中心点。神圣启示的中心点乃是说，永远的神有一个定旨，就是要得着一般人做团体的单位来成装他，而与他是一，并让他与他们成为一，使他们做这位不能看见之神活的彰显，并使神能在地上得着一个国度，好为着他的荣耀来完成他的经纶，并对付他的仇敌。这就是神呼召以色列人出埃及，使他们成为备选和蒙召子民的定旨。以色列人脱离了埃及，成了这样一般子民，在旷野中行走，迈向神的目标。以色列人当时的人数最少有一两百万，因为能出去打仗的男丁就已经超过了60万人。以色列人的人数既然那么多，当然需要被建造，就像今天神的子民需要被建造一样。要把神的子民建造起来，必须要有权柄，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必须有领导。我们将会看见神不仅兴起领导，更建立这个领导。以色列人中间的领导是个团体的领导，最少有两个人组成，一个是摩西，代表神的管制和君王职分这一面，一个是亚伦，代表神的形象和祭司职分的一面。神的子民要彰显神并代表神，就必须有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。甚至新约圣经也清楚地告诉我们，神在他的救赎里使我们成为祭司和君王，因此我们有祭司的职分 也在君王的职分里。我们有祭司职分，是我们能彰显神，就是与神的形象有关系的。君王职分是为着神的管制，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又派他们管理一切的受造之物，这是为着神国度的君王职分。今天在召会中仍然需要祭司职分以彰显神，也需要君王职分以代表神。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我们也是彰显神的祭司和代表神的君王。不仅如此，在新耶路撒冷里，我们将永远是祭司和君王，借着我们的祭司职分彰显他，并在我们的君王职分里凭他的管制权来代表他。从创世纪一章到启示录末了一章，圣经说到神团体子民的这两方面都是前后一贯的，摩西代表君王职分，亚伦代表祭司职分，他们二人被摆在一起来为着神的领导。我们曾经说过，他们是被兴起来，也是被建造起来的。当摩西在法老的王宫中完成学业后，神并没有即刻立他为首领，反之当摩西受完教育之后，神将他带到旷野，在那里建立他的领导。摩西生在犹太家庭，因此得知神的事，但是因他还未受过世界的教育，因此神就兴起环境，使他在法老的王宫内受到最高的教育。我相信他受的教育高过一个博士所受的教育，虽然他受过这么好的教育，但他仍然不够资格做首领。摩西在他第一个40年中学习认识神，并受世上最好的教育，然后他在旷野又花了40年，为要被建造成为首领。对于亚伦的领导，圣经虽然没有清楚的记载，但在原则上亚伦也必经历神建造的手。当摩西告诉主他没有口才，是拙口笨舌的时候，主就说他的哥哥亚伦是个能言的人，要摩西把亚伦当作口，亚伦却要把摩西当作神。摩西和亚伦必须被建造成为首领以后才能带领人。对以色列人来说，旷野的旅程是个试验。当主打发摩西到以色列人中间，他告诉摩西要这样替他说，我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，往流奶与蜜之地。这是很好的应许。以色列人从埃及地被拯救出来，原该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但因着他们的不信，这是记载在民数记14章，他们就不能进入美地。最后在民数记16章，这些背叛的人为着不能进入美地，不仅不怪自己的不信，反而责怪摩西和亚伦。他们说，你将我们从流奶与蜜之地领上来，要在旷野杀我们，这岂为小事？你还要自立为王辖管我们吗？并且你没有将我们领到流奶与蜜之地。17章10节称这些悖逆的人为背叛之子。这些背叛之子似乎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应许带我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你们并没有做到，岂不知你们带我们离开之地原是流奶与蜜之地吗？你们所应许的并没有兑现。这些背叛之子竟然说埃及是流奶与蜜之地，这是何等的悖逆。这些背叛者是谁呢？第一个就是可拉。可拉是利未人，自认与摩西亚伦是一样的，因他们也是利未人。可拉或许心里说，你们二人是利未人，那我呢？我不也是利未人吗？为什么只有你们能做头而我无份呢？其他两个背叛者是大坦和亚比兰，他们是雅各长子流便的后裔，他们自认是有长子名分的支派，可能说，你们利未人只居第三位，我们却是雅各长子流便的子孙，我们是居第一位的，你们既然在我们之后，为什么只有你们二人才能领头呢？最后他们都对摩西和亚伦说，你们擅自专权，全会众既都是圣洁的，耶和华也在他们中间， 你们为什么自高，超过耶和华的会众呢？这就是在背叛者里面那种狡猾属鬼魔的争论和责难，我们再次看见何等反叛的根。那时候摩西和亚伦不是年轻人了，二人都必定在100岁左右。根据摩西所写的诗篇90篇，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可到80岁，因此照着摩西自己所写的，他应该是已死的人，但他在已死的年岁之后仍然侍奉神。而亚伦比摩西更老，年纪这么大有什么好处？好处在于他们不轻易动怒。民数记16章的背叛是严重又可怕的，但是摩西并没有因此动怒。当那些叛徒聚集攻击摩西和亚伦的时候，摩西只伏伏在地。在下一篇信息我们要看见神就进来审判这次的背叛。神在民数记17章似乎对摩西说，那些背叛之子为着领导而攻击你们，你去告诉他们，我要做一些事表白着领导，叫他们看见谁是真正的首领，叫他们哑口无言。主在2节对摩西说，你小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，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杖就是一根已死的枯木，性质是死的木料。杖的功用是什么呢？是用以管制别人的。杖与杆不同，杆是为了帮助和扶持软弱残废连站立和走路都有困难的人，但杖不是为了支撑用的，那是用来管理和责打的。根据箴言，父亲应用杖管教他的孩子。我们的神很有智慧，他有最好的方法来表白他所设立的领导，他不与他们争论。相反的，他似乎是说，你们既然争论谁该带头，就要把你们的杖带来，存放在法柜前。你们以为自己有杖能管理别人，又认为摩西和亚伦擅自专权，你们说众人既都是神的百姓，就都有同样的权柄。你们有权柄吗？每一支派都有一根杖，把你们的杖带来放在我的见证前，经过一夜后看有什么事情发生。主在民数记17章5节说道，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的耳中。12根杖放在见证的帐幕内，在耶和华面前。8节说，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这表征真正的领导，真正的权柄是在发芽的生命里。这生命不仅发芽开花，也结果子，使我们能喂养别人，而不是责打他们。虽然杖是为着管理用的，但这管理却是为着喂养，不是为着责打。神子民中的领导与外邦人中的领导不同，外邦的君王都是用他们的杖管辖，在外邦首领中从未用杖做喂养之用，因为他们的杖都不是活的，每一根杖都不过是死木头而已。只有神子民中间正确领导的杖才有复活的生命，能以发芽并结果子来喂养人。杏树是一年最早开花的树，大约在1月或2月就开花，杏子也是果树中先熟的果子，这表征复活。因此发芽开花结果的杖表征基督复活的生命。神儿女中间的领导必须是基督自己所复活的生命，发芽开花结出熟杏，来喂养神的子民。有人也许说，我不是长老，我也不想在神儿女中做首领，我只要自由自在，不受这类事的搅扰。 你虽然这样说，我却信不来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喜欢做首领。你说不喜欢做头，乃是说谎。在你深处，你喜欢为首。安排侍奉小组的时候，你喜欢做第一，不愿意排在幕后。姊妹们或许说，我们是姊妹，不在乎做带头人。姊妹们，不要这样说。假如把五位姊妹编成司琴服侍小组，小组中每个姊妹都会留意她的名字是排在第几的。排在第五的姊妹听见自己的名字排在幕后，可能会十分的受搅扰，甚至一周都不能祷告。她或许说，即使不能把我排在第一，至少也该排在第三，但是我甚至不是第四。我得救都已经15年了，为什么要把我排到幕后呢？长老们是做什么的？他们难道没一点见识吗？这就是好为首的雄心。为着有这样的雄心，我感谢主。这是好的雄心，比要做美国总统的雄心要好得多。基督徒有这样的雄心是好的。我们若没有雄心，就像椅子和凳子一样，神就不能在我们身上做什么。因着我们有这样的雄心，神就能在我们身上做事。大概只有那些上了年纪的人不再有什么雄心，将近80岁的弟兄或许不再有什么雄心，但青年的弟兄可能想要做今日的使徒保罗。我鼓励所有的青年人都像这样。如果所有青年人都盼望成为今日的彼得或保罗，我会非常的快乐。在创世纪生命读经，我们看见在生命的经历上，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加上约瑟，那是一个完整之人的各方面。照样的，我们也不该把可拉和摩西分开。我们的性情里有与摩西同样的雄心。摩西40岁的时候有雄心，要带头拯救神的百姓脱离埃及王的暴虐。然而在摩西里面也有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背叛的元素。青年弟兄们，我知道你们里面有摩西积极的性情，也有可拉背叛的性情，甚至更不好的有大坦、亚比兰消极的元素在你们里面。在下一篇信息里，我们要看见神审判了背叛的天性，使积极的元素，就是复活生命的元素复活。你若尚未得救，你在神子民中就不会有雄心。在教会生活中，你为什么很有雄心呢？那是因为你爱主。你若不爱主并且没有雄心，你就像街上的人一样，没有目的的游荡，丝毫没有雄心要为神做什么。但今天你成了教会中爱主的人，你满怀雄心大志，盼望有一天有资格领导人。这是好的雄心，但必须经过复活。我们也必须知道，可拉、大坦、亚比兰以及一切背叛的元素也在我们里面。一面我们有雄心为着神的目标，但一面我们也是背叛的。对这事儿我很清楚，因为我自己身上也生过这个病。我们里面的背叛不仅抗拒别的首领，许多时候我们的魂反叛我们的灵。我们的心思常说，灵啊，我为什么不能侍奉神呢？我这心思为什么不能为神做事呢？你里面岂非有过这样的不服吗？许多时候我的魂反叛我的灵，说，灵啊，这事我不同意，我比你精明能干，你是李长寿的一部分，我这魂难道不也是吗？我们不都是神的儿女吗？你这个灵为什么擅自专权呢？许多时候在进宫用的时候，我们以反叛的方式使用我们的魂，为要表示我们的魂也能为神做事，并表示我们天然的人不需运用灵也能侍奉神。这是一种的背叛。不要把民书记16章中的以色列人看作是彼此分开的，我们要把他们看为一个集体的人，一个团体的人，其中包括摩西、亚伦、可拉、大坦和亚比兰。摩西、亚伦、可拉、大坦和亚比兰都在我们里面，雄心和背叛都在我们里面。有时候我们对自己， 也不禁发笑，因为我们一面有雄心为了神，一面却有那样的背叛。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曾同时经历到雄心和背叛，除非你对神无心，否则你就会有这样的经历。你一开始有心为神，就发现雄心和背叛同时是在你里面。第一个背叛就是魂，也就是心思，背叛你的灵。第二个背叛就是背叛在你之上或在你之前的人。你或许不承认这事，但这背叛就在你里面。你可能说，某某弟兄，我爱你，我愿意服从你，但就在你口中说服从某某弟兄的时候，在你深处是背叛的。你对自己说，某某弟兄，你太擅自专权了，你太过分了，在某些方面你还不如我有资格，有一天神要表白我的资格。这就是在你里面的背叛。为着我们里面的雄心大志，感谢神，而就消极的意义说，也为着背叛感谢神。民数记十六章的背叛带来神的审判和表白。首先，神审判了背叛者，主审判背叛的元素后，吩咐把背叛者的铜香炉锤成片子，用以包坛，给以色列人做记号。然后神吩咐摩西取十二根杖放在他的见证前，这不是为审判，乃是为表白。从这表白中就有发芽的杖出来。以后神又吩咐摩西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。因此这里有两个记号，就是受神审判后而有的包坛的铜片，以及因着神表白而有的存在见证前的发芽的杖。雄心与背叛都在我们里面，我们都有这二者，因为我们是真以色列人。在以色列人中间及里面有雄心也有背叛。首先，神审判并烧灭了背叛的元素，审判过后神就来表白。审判和表白的结果就产生两个记号，一个是在外院子的祭坛，另一个是在至圣所的约柜里。这两个记号指明我们天然背叛的性情必须受审判并烧灭，而我们复活的雄心必须经过表白，使其发芽开花并结果，这样我们才有正确的领导。在至圣所的约柜里，我们经历基督做真正的领导。关于这个领导有两方面，第一，必须把天然背叛的元素烧在祭坛上；第二，在至圣所里，一切经过重生而进到我们里面的，以及一切属于复活生命的，都必须使其更丰富、更刚强，并且发芽、开花、结出熟性，在此才有真正的领导。神子民中领头的人，乃是侍奉的人。虽然你不是长老，也不是侍奉小组的带领人，但你仍然是侍奉的人。按原则说，在侍奉主的事上，你与领头的人是一样。召会中每个肢体都是侍奉的人，神的建造乃在于这些侍奉的人。你这侍奉的人里面有背叛的元素，必须在祭坛上受审判并焚烧，在宇宙间做一个记号，表明你天然的人已经经过对付。同时在你里面还有另一个元素，就是重生的元素，生命的元素，也就是基督自己做复活的生命。当你进入至圣所的约柜，
摸着基督做复活的生命时，
这元素就会成为你的领导，并要发芽开花结出熟性，使人得着滋养。甚至最年轻的弟兄姊妹们也都是侍奉的人，但他们背叛的天性必须经过焚烧、对付和审判，并且他们里面复活的生命也必须发芽开花结出熟性，好喂养别人。最年轻的弟兄姊妹们同时也有雄心和背叛在他们里面，甚至他们也曾批评过长老。 为着我们正确的寻心，我们赞美主。然而我们必须承认，我们也有背叛的元素。只要寻心和背叛这两样东西仍在我们里面征战，建造就无法进行。因此必须要审判背叛，并表白寻心。我们里面基督的元素必须得着表白、加强、丰富、拔高，使其能发芽、开花、结出熟性。背叛要受审判，雄心要受表白。我们的确有这样正确的雄心。当我们走在从祭坛通往发芽的杖这条路上的时候，背叛必须被消除，而积极的雄心必须得释放。然后我们就有正确的领导和正确的侍奉，把神的子民建造起来。神的建造乃在于发芽的杖，而这杖唯有在至圣所的约柜里才能经历得到。因此我们必须前来进入至圣所，享受这一位基督，他乃是神独一见证的柜。